有他知道有多高。我们说与基督坐在天上，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高，除非你掉的有多深。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人今天堕落以后就像死海一样，你看见吗？死海一面是很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而且到处都没有生命的。但是感谢主，在死海附近有一个最高的一座山，那么这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主耶稣就在那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一相信主耶稣的人，那个十字架就提升我们，把从负400提升到负300，一直提升，一直提升，最后你看见要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因为爱城的高度、畸变的高度和耶路撒冷高度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如果我们要学这个功课的话，你就清楚了。今天呢，很明显的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看见吗？那他第一个经历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世间的经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你怎么经历他呢？不要忘记，你第一个先有信心的呐喊，学第一个功课。而且你发现说，当你信心呐喊，你以为你很有功劳，这个墙倒下来没有这件事。在几天以前，你记不记得那个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已经借着约柜做了一件事，震动了天和地。因为怎么，神既然震动了天和地，你想想看，在那个墙壁上，虽然是明明站在那里，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所以你以为是你做的，不是你做的，是神做的。就好像一个父亲带一个孩子搬一个很大的桌子，那让孩子很高兴呢，我终于把桌子绑起来。那其实呢，孩子只挂着那个脚，一根脚，其实爸所有的重量都在爸爸的身上。所以孩子很高兴呢，他说，你看呢，我终于把这个桌子抬起来了。你知道吗？这个同样的一件事，今天让如果我们能够把耶利哥城拿下来，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我的功劳，神老早做了。但是感谢主，自从我们学了信心功课以后，而且不止如此，还要对付那些隐藏没有看不见的罪。那么不止如此，要与世界有分别，因为那个试拿的衣服不要忘记，就是那件衣服一跑到帐篷里面，你看你就坏了。世界在世界里面是可以，世界在教会里是不可以。船可以在水上，水不可以在船里。所以今天教会在世界里不属于这世界，但什么时候你看见吗？在这里你找到像什么呢？像示拿的衣服，像巴比伦的东西，你就知道一件事，证明那个时候他们和巴比伦是有来往的。但是巴比伦来往，这是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耶利哥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但是因着你有那个经历以后，你看见吗？慢慢你就发现这是个好东西，结果你就藏起来了。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不肯在神面前对付这些隐而未现的罪？如果教会不起来对付这隐而未现的罪，你可以传十次福音、100次福音，你看见吗？到阵前好像没有多少的效果一样。那个原因很清楚，因为那个漏洞非常简单，非常非常的清楚。只有等到他们对付完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终于呢，现在他们上路了。所以现在呢，约书亚告诉他说，你要怎样呢？你要赶快，你要这个，就是告诉你该怎么样做，怎么做就把爱城拿下来。所以要紧在哪里，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再说，把爱城拿下来，主要是要把伯特利拿下来，就是天的门。你只要得着天的门，因为仇敌不让你得着天的门，明白吗？今天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你就被打退了。然后你仍旧陷在你从前不能自拔的情绪，你需要用别的帮助，各样的帮助，但是你忘记拯救是从哪里来，拯救是从耶和华而来。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敌人不要你走这，绝对不让你上去，能够不上就不要上去。所以爱城就把你挡住了，你只要爱城拿不下来，你就休想进天的门。休想进天的门，你可以望眼，你可以看着那个天，你可是那是最高的地方，那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但是不是你的经历，不是我的经历。所以要记得，所有属灵的经历都是你的，也是我的，不是听来的。讲台上你可以听，那是意象，但是问题就是你自己要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要出来的。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看见吗？你自己出来了，从你克制里面出来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爱 怎么得胜，怎么打了这一场的胜仗。那非常清楚的，我们昨天已经很清楚告诉我看见了，就是说原来呢，大概约书亚是沿着雅各谷那个谷就上爱城去，那么那是第一次上爱城那条路。那条路呢，我们知道说敌人知道他们把对方打败了，不过这次你知道神约书亚的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告诉约书亚应该要怎么做。那我们前天已经讲过了，他就沿着那个雅各谷上去，那么又是同样一条路，同样的敌人，所以他们就等到约书亚一装败，他们当然就出来追赶他。所以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要用30,000的伏兵要摆在哪里呢？要摆在这个爱城跟伯特利的中间。那么不过呢，是漏夜要上去，第二天白天以后呢，他们才公然的就走在原来的路，要故意让敌人看见，然后呢他们就逃跑。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很清楚的，约书亚，你看整个约书亚的除了第一战，就是除了耶利哥城之外，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面漂流，他们有很好的体能，他们会走路会跑路都没有问题，他们追赶敌人没有问题，所以你叫他们一步一脚印，凡你脚掌所踏之地他们一定办得到的，明白吗？但有一件事办不到，在哪里？有一件事办不到，就是去围困敌人的城。那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耶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他们的城是非常坚固的城，那因着坚固的城，你不知道要用多少的人力多少的物力，最后你才把它拿下来的。所以在最早的时候，你看见吗？在耶和华军队元帅的率领底下，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随便消耗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情形能够消耗，不可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引蛇出洞。所以爱的办法很清楚，神亲自教约书亚，今天凭着你力量，你不可能去围那个城，你需要第一个，你从下面走上面，这个是不可能，你要爬那么高，到了那个地方你已经精疲力尽了，那敌人呢根本蓄势待发，他保持最佳的状态，你看见你怎么可能打在身上，根本打不了这个胜仗，不可能的。但有一件事可以的，就是说把他从洞里面引出来，从城里面引出来办得到，你在里面你已经打不过他，出来你就有办法了。所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要伏兵，所以我们就他就埋伏了30,000的伏兵，就在爱城跟这个约伯特利的中间。那么然后第二天呢，果然你知道一切都按计行事，那么然后呢约书亚就给这个伏兵暗号，就那一把短枪。那么尤其太阳刚刚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在太阳这个闪耀的光底下一闪一闪，那么他们就知道说这是我们应该出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他们就进到爱城，就把爱城放火烧了，然后最后呢他们一出来就发现，那么包括这个伯特利的人都出来都变成空城了。那么然后这个时候他们通通在旷野里面，那么在旷野里面，这个就是以色列最佳状态，最佳的场景，你把它摆在什么地方都不行，你把它摆在旷野就行了。所以现在只要把这些引到旷野，这就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清楚的他们就追赶，那么根据神的话，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所以不知不觉，不光爱城，包括爱城附近的整个范围，通通现在什么呢？是约书亚的。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这就是神的战略，这就是神的办法。然后呢，我们叫最后终于怎么样把爱拿下来了。拿下来以后，第二件事情，你去读圣经，马上他们到了以巴路。所以可见他们到爱城的目的是以巴路啊，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哦，原来伯特利不过是天的门呢。现在神要的什么呢？神要把他们带到属天的地位，属天的境界。所以呢，那就是第一个五旬节所发生的故事。所以呢，我想应该是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地位，属天的地位，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现在那个图画是很清楚的。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步一脚印，要从最低的要达到最高。那等到从低的到高的，又经过那崎岖的路，最后到了爱城，他们才经历了，哦，原来迦南地有多高，明白吗？那你好不容易到了爱城， 那你不要忘记，这个高度只是天的门的高度，你还要往上走，还要往北走。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那今天仇敌不甘心，仇敌想尽各种办法，借助罪，你舍不得的罪，贪恋的罪，借助大家所看不知道隐而未现的罪，弟兄姊妹就给仇敌很多机会了。那结果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根本连爱神都达不到，爱神达不到，我们怎么可能有那个精力呢？所以再说弟兄姊妹，这个精力到底迦南地的高度是怎么样的，是需要他的子孙来经历。那亚伯拉罕有个基本经历，是从但到别是吧，那是长度。如果从北边到南边，这是长度。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现在第一站爱城是给他看见到底有多高，这个到底有多高。然后等一等畸变的战役，就给你看见这个整个的迦南地有多宽，它的宽度。所以很重要，表面上是征战，但是问题就是征战的目的是要得到产业。那么得到产业，你就要知道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所以你要知道它高度，知道它的广度，知道它的长度。你蒙恩这么久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救恩的长度吗？你知道救恩的深度吗？你知道救恩的广度吗？明白吗？你看见是一件事，你不过停留在异象，停留在那个窗户，但是现在你要纵横走遍这地，尤其是他的子孙们，子孙们他们要走的好像比亚伯拉罕更深一点。为什么呢？你看见他们果然从最深的地方，然后呢走到最高的地方。所以这就是第一场的爱城，很清楚的就让我们看见说以色列如何经历了迦南美的深度跟高度。然后当然以后他要从但到别是吧，然后以后要经历他的宽度，那一步一步来的。所以当我们读迦南，读约翰约书亚记的时候，不要忘记约书亚是讲到迦南美，到底他怎样是牛奶与蜜，他怎样长阔高深，需要经历的，不是光讲讲的，不是光唱好靠，不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光有意象，很容易流于幻想，一事无成的。但是每一个基督的经历都是一步一脚印，所以清楚明白吗？所以现在这个经历是什么呢？是团体的经历，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教会，因为只有教会是什么呢？是个容器。你今天能不能拿玻璃片来喝水？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个玻璃片，不可能让人喝水的。要喝水一定要拿杯才能喝水，是个容器才能喝水。所以你就看见为什么今天你看见基督与教会乃是极大的奥秘，在神的心目中是代表神的旨意。神不止启示基督，但是你要经历基督测不得的丰富，或者这样说吧，你要经历所有神的丰富在基督里面，因为所有基督神的这个所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但如果你要知道基督里面有多少的丰富，需要一个容器，那个容器什么？就是教会。所以亚伯拉罕如果没有以撒，他光是一个人，他不过是玻璃片，但是需要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他的海边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个经历什么呢？这个经历就是一个三度空间的经历。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我不知道这一点我主能不能给我口才，让弟兄姊妹真的能有很深的认识。我希望大家这一次不是空手的来，不是白白来，希望你们回去能够满载而归，希望你们这次再回再读约书亚，你发现跟从前不一样。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吗？约书亚在这里没有浪费任何的笔墨，每一点每一滴都是很清楚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想做个实验。所以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我这个这一次我们八月份有一次去以色列的以色列的研习之旅，我们做了好几年了。我们不是去观光去，也不是朝圣去的，所以别人看一天东西，我们需要两天。所以如果你跟着我们走一个礼拜以后，你们回家还要休息一个礼拜，因为的确是非常累，而又累又很疲倦，但是非常值得的。所以这次我们觉得如果要把弟兄姊妹再带去到以色列，因为好多人是去过以色列好几次，但是很稀奇，他们说每次去啊，他们都看都明白一些东西新的，而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要带弟兄姊妹去的话，我们要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迦南美地的三种空间，它的高度、长度、长阔、高深，还有它的对称度。所以呢，我们要把圣经里面所说的再把它重演一遍。当然呢，我们不可能走了，我们用车子用冷气车把我们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可能的。 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像爱了，像畸变，就都在西岸。